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普京下个礼拜会晤，中俄动作频频，凸显什么？卓惠斯上任聚焦能源问题，同拜登泽连斯基通话。震惊泸定地震全景封控，被曝光要求先做核酸再救人。华为吹牛捅破天， Mate 50卫星通讯。记协主席陈朗星被控两罪，被捕11个钟头之后获准保释。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前一日亲赴远东视察多国联合军演，中共首度动员三军总兵力参与。消息指普京下个礼拜将会会晤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中俄天然气交易改用人民币卢布结算，两国动作频频，释放乜嘢重要信号？ CNN 报道，俄罗斯驻中大使杰尼索夫9月7号证实，普京下个礼拜将会在乌兹别克同习近平会晤，这个是普习两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两人将会讨论的议题受到外界揣测热议。习近平下个礼拜开始出访中亚国家，预计14号到访哈萨克，15、16号出席在乌兹别克第二大城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习近平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首次出国访问行程。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号称中共政权第三把交椅的栗战书，7号出席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亦都会同普京见面。此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6号表示，俄国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结算改用人民币和卢布，此前双方被认为是按美元计价结算。分析指出，此举有意对抗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欧。报道说，俄气总裁米勒和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举行了会晤，讨论两间公司之间广泛的合作领域，签署了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的长期天然气销售合约补充协议。俄罗斯自2月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超过半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答复和严厉制裁，目前尚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而乌克兰获西方多国支援，近日展开南部大反攻已传捷报，而俄军在战场上却每况愈下。中共8月就因为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对台湾施加围台军演报复，升高台海危机，被国际强烈谴责，反而使国际聚集中共威胁甚于俄罗斯，同时促使更多国家国会陆续访台声援，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在这个国际情势背景之下，中俄两国近期动作频频，不管是军演定是领导人高调会晤，习近平和普京意图对外展现的中俄强力结盟，凸显的恐怕是两大极权国家领导层心中的不安和苍白无力感。英国新首相卓惠斯上任之后，礼拜三首次在议会接受质询，承诺解决能源问题，重新支持乌克兰。卓惠斯仲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咗电话。礼拜三，卓惠斯上任之后首次在议会接受质询，承诺首先解决能源问题，并重新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卓惠斯话：我知道我们得到了反对派的大力支持，反对普京在乌克兰发动骇人听闻的战争。卓惠斯上任之后首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卓惠斯发推文说，我今晚已经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重申了我们对乌克兰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支持。俄罗斯企图将能源武器化，绝对阻止不到西方，乌克兰可以长期依靠英国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致电卓惠斯，祝贺他上任，并重申美英同盟关系。卓惠斯推文说，我们将会在英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北约和美英澳联盟深化防务结盟。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期待和英国密切合作，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我们期待继续在关键优先事项上密切合作，包括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应对中国的威胁。卓惠斯内阁礼拜三召开第一次会议，礼拜四将会宣布一篮子能源支持法案，排除对能源生产商征收新的暴利税。 9月5号，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截至中共官方6号晚间9点嘅消息话，泸定地震已经造成雅安市、甘孜州共74人遇难，另有26人失联，259人受伤。当外界聚焦救援进度时，网络传出当局要求救援人员进场施救之前，必须先进行核酸检测。仲有网友喺网络发布疑似救援人员排队做核酸嘅影片，引发舆论哗然。9月5号12点52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9月6号晚上9点，四川泸定6.8级地震已经造成74人遇难，其中甘孜州40人遇难，雅安市34人遇难。地震已经造成甘孜州14人失联，170人受伤；雅安市12人失联，89人受伤。中共官媒报道话，截至7号，当局累计出动军警、消防、医疗等各类救援力量6650多人，以及9架直升机。然而，呢一啲救援力量好可能因为严格嘅防疫而未能够成功执行救援任务。泸定地震所属嘅甘孜州防疫指挥部6号公告，泸定县及核心灾区海螺沟全域实施临时管控，人车只出不进，暂时不接受社会救灾。甘孜州卫生健康委员会6号喺微信公众号发布咗一份报告，要求所有进入泸定县海螺沟嘅人都必须得到当局批准，而且需要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而且无风险城市旅居史，喺管控区入口处接受落地检先至可以进入。同时，灾民同参与救援人员开始每日一次核酸检测，健康状况异常人员需要及时报告就医，不得参加抢险救援工作。而灾区返乡民众需要进入者，仲需要持有目的地乡镇街道出具嘅证明。上述规定迅速喺网上流传，引发舆论哗然。大量网友批评当局嘅防疫政策视救援黄金72小时同人命于不顾，将政治凌驾喺生命之上。仲有网友担忧，好多救灾人员都无法进入灾区做核酸，至少要等4个钟头。救援人员被挡喺外面，无异于杀人。华为6号抢先苹果 iPhone 14，可能拥有卫星通讯新技术，售出所谓向上捅破天，全球首支卫星通讯嘅手机 Mate 50，声称喺冇电信网络信号嘅地方，可以透过北斗卫星系统发放紧急简讯，被视为登山者嘅救命神器。不过，中国传媒指出，表示 Mate 50一手发却冇支援，引起不少网友炮轰，咁宣传呢个做乜嘢？不少人认为，只要攞到华为 Mate 50系列手机，就有向上捅破天嘅技术，可以透过北斗卫星狂发信息倾偈。但事实证明却系错噶。快科技报道，该款手机卫星通讯技术仅支持发送信息，不支持接收，而且需要喺空旷、冇遮蔽嘅环境使用。华为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晓龙实测，喺都市环境或者山区森林，都可以使用 Mate 50系列向北斗卫星发送消息，但系飞机上唔得。有诸多限制因素仲不打紧，Mate 50系列嘅卫星通讯功能，竟然喺首发时暂时不支援。换句说话讲，手机一开卖仲不能够用呢一个功能，需要等待之后更新。就算未来开启呢一个功能，仲需要先在地面上透过华为自己嘅通讯软体串联 App 先至能够开通使用，而且限制喺中国区使用，邻近嘅香港、澳门或者台湾都用唔到呢一个功能。不少中国网友睇完之后纷纷批评，表示咁都叫手法，原来就系个残废，吹咗咁多日，吹破天，我哋手法仲不能用嘅功能，换其他公司估计要被喷死，先口头吹牛，至于用户乜嘢时候可以用，等后面嘅更新啦。苹果喺美东时间7号下昼1点举办苹果发布会，到时有望发表 iPhone 14 Pro 最新卫星通讯技术抢攻市场，就睇苹果如何直接对决华为嘅向上捅破天技术啦。任职于网媒 Channel C 嘅记协主席陈朗星喺礼拜三7号前往采访期间，被警方以阻差办公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嘅罪名拘捕。经过11个钟头扣留之后，喺同日晚上11点几获准保释。陈朗星获释之后，向传媒讲述事发经过，并表示受到警方暴力对待同埋侮辱。 陈朗星昨晚11点左右获释之后，喺旺角警署外接受传媒访问，并讲述事发经过。佢表示，礼拜三上昼11点，同另一位同事原定前往旺角采访朗屏村业主大会。当两人到达采访地点附近时，被两名便衣警员截停，要求出示身份证。当陈朗星向其中一名未有表明所属单位的警员查问身份时，该名男警员未有回应，并警告陈朗星退后，否则会作出拘捕。当陈朗星再次询问对方所属单位时，就被该名谭姓警员以阻差办公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陈朗星曾任前立场新闻采访副主任，反送中期间因为坚持在前线报道民众抗争及警方镇压而爆红。立场新闻去年因为国安处突然搜查并拘捕七名高层人士被迫停运之后，他在今年2月加入网媒 Channel C。 今年6月，记协举行周年会员大会，选出新一届执委会，陈朗星在没人竞逐之下连任主席。他连任之后表示，大部分香港人都知道做记协主席有风险，亦都有会员对他连任主席之后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心，但眼见其他同行仍在坚持，自己亦不会退缩。陈朗星表示，遭到拘捕之后，谭姓警长曾经在警车内大力握紧他的手扣，令他手腕受伤，又用力捏他的后颈，并且在旺角警署内以粗言秽语辱骂他。陈朗星对该名警长的行为表示遗憾，但亦指出在今次的拘捕过程间，除了该谭姓警长之外，并未受到其他警员恶意对待。他又表示不信任现时的监警机制，因此没打算对该名警长作出投诉。陈朗星获警方准以500蚊自签保释，9月21号再到旺角警署报到。他表示曾经考虑踢保，但由于羁留期间感到孤独和难受，加上个人事务繁忙，因此决定接受保释条件。陈朗星原定计划在9月底前往英国参加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学人计划。他表示并不担心今次被捕会影响他的行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